我会把他挑出第五章。中心是讲圣经，中心是讲与主同行，中心是讲与主同行。当然了，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亚当的后代，实际这一章圣经是讲到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后代，重点是讲赛特的后代，因为该隐也是亚当的儿子。如果你说是亚当的后代，这里根本完全排除了该隐的后代，因为该隐的后代第四章我们已经讲过了，而且是被神弃绝的，充满了罪恶。那前上一次上礼拜我们讲过，该隐的后代虽然很文明，有发明，有创造，但是那都是罪恶。尤其是该隐自己也好，他带领的子孙也好，这个都是充满了罪恶，以我为中心，传扬自己的名，放纵多妻，报复凶杀，狂妄敌损，是吧？这个是上礼拜我们讲。那今天呢，重点是讲到亚当的一个儿子叫赛特，讲到赛特的后代。那在赛特的后代当中，最宝贵的今天的中心是讲到那一个以诺。这个以诺可不是该隐的儿子以诺，我们知道同名很多呀，是吧？前一章也讲到一个以诺，那个以诺是该隐的儿子以诺，这个以诺是赛特的子孙啊，这个以诺是好的。所以中心呢是讲到以诺怎么样与神同行。所以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节，一节到二十节讲到从赛特到以诺，也可以说赛特的后代，赛特的后代和该隐的后代有根本的区别。为什么？因为该隐杀了亚伯，这个该隐受到咒诅，该隐被神驱逐离开神的面，那么以后神所拣选的那个后代是谁呢？就是亚当另外又生了一个儿子。那是在前一章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我们大家看就知道，四章的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亚当与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这个儿子生下来为了什么？他说神定给我一个儿子啊，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赛特的意思就是代替，代替的意思。亚伯被杀，亚伯是个义人，亚伯行义啊，但是呢被兄弟杀了，因为什么？因为被兄弟嫉妒凶杀，把他杀掉。那么结果呢，神要兴起第一个人来，这个人不是该隐，这个人是谁？就是赛特。其实该隐是长子，但是该隐呢等于是弃绝了神就给他的恩典，长子是蒙恩的啊。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知道，后来就给我们看了，一般长子都兄弟的产业，但是该隐呢他没有看中，是吧？所以呢他可以说就是被魔鬼吞吃，所以下面神就拣选了赛特。赛特就是这个代替的意思啊，代替的意思。所以从第一节给我们看，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一节和第二节啊，一节到三节啊，一节到三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两种样式，两种样式。哪两种样式呢？第一就是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亚当受造，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这是第一个样式。是谁的样式？人被造是照着神的那个样式造，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形象和样式其实是同义词，就是说当初人类的最早的祖先被造的时候是谁的样式？是神自己的样式，何等的荣耀尊贵，是吧？圣洁啊，是蛮有荣誉。因为是什么？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这个形象就是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啊，平常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新人。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就说到这个新人的样式就是人类起初被造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经过耶稣基督经得救赎以后，在经过十字架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和改变以后，人类还要追求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说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神创造我们的那个时候的样子，蛮有公义，蛮有圣洁啊，蛮有圣洁，蛮有真理，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是蛮有荣耀的形象，蛮有尊贵的形象。底下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又一个形象，大家看啊，所以一节到三节两个形象，大家要把它分清。为什么有两个形象？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第二节，并且造男造女，神造人的时候又造男又造女，表明神要建立什么？也一个什么纯粹的圣洁的家庭，是一男一女。你在英文就看得清楚， 赵南赵李，不是赵公孙，不是两男一女，也不是两女一男，啊，也不是两个男，也不是两个女，是一男一女。为了什么？就是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建立家庭。这是神原来的那个计划。所以赵南赵李，在他的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那这句话的意思没有说人类在没犯罪之前多么美好，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称他们为人。人所以是人，那和一切的野兽绝对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因为人是神造的，他自己的形象所造，跟兽跟任何一种动物绝对不一样。而且神用尘土造人，神用自己的气吹在里面，所以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魂的，是有灵的活人。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肉体是无益，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神人类被创造的时候，第二节说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所以人是很尊贵的，人是没有神的形象的，人是何等荣耀，是崇高的，是有意识的，是有道德的，是有良心的，是不是有是非之心的，这人的开头的对照。但是第三节告诉我们，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谁相似了？和自己相似。那么这个形象就是第二种形象，第二种样式。这个样式再不像神的那个样式。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在生孩子之前已经犯罪了。我们知道前面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是吧？这个第三章到第四章告诉我们，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再生子，他们再生儿女。所以可见呢，人类是什么？人类的子孙就已经是犯罪的子孙，因为祖先犯了罪，亚当夏娃犯罪，他的儿女都有罪。当人类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死也入了世界，所以死就领导了众人，死是罪恶的结果，罪带来的这种痛苦。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人的都有一死。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死还不仅仅指着那肉身的死，还是指着那个灵魂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为什么？因为当时神是这么说的：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其实当时他们还活着，这可见的并不是当时肉体就死了，但是与神隔绝，不但与神隔绝，而且要永远的灭亡。除了经过神的救赎，如果你相信你经过救赎，那你是得救。所以第三点，他这个形象就告诉我们，是亚当犯罪以后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现在你我的形象，什么形象？旧人的形象。所以今天的一节到三节，我们可以这样比：第一个形象代表新人的形象，神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这个样式就是新人，新人。下面一个形象，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所以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的儿子再生儿子再生儿子，接下来都是一个样式，什么样式？亚当自己的那个样式。所以平常我们叫老亚当老本相，是吧？老亚当老本相，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本性，那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旧人的样式。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追求圣洁啊，追求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的生命要追求从死从埋葬从复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凭信心靠着恩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就是把亚当的形象脱去，要穿上那一个什么他的新人，就是人神创造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形象，那个形象相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这几节圣经，确实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意思。还有大家知道这个亚当是什么意思？是尘土的。亚当的意思原本的意思就是尘土，属土的，属土的。就是我们你也不忘记我们的祖先是属什么？属土的。人类被造只是用尘土造，最宝贵的是灵魂。如果是一个泥土的话，你看看人所谓的整个现在科学家也证明，人类全身从头到底，你整个全身，你不管你多贵重多宝贝，不过是几毛钱啊，是不是？和地上的尘土成分完全一样，所以说没什么可贵。可贵的是什么？就是你把他的灵，把他的气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有宝贵的灵魂。这是最宝贵的，所以亚当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属土，就让我们认识。所以诗篇里说，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尘土啊，但是他把宝贵的灵魂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人要尊重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人， 可惜人类到后来就自己都不自重，也没看重神给人的这一个宝贵的灵魂多么宝贝，是不是？没有看见。所以下面就讲了亚当的后代，这样亚当生赛特，赛特生谁，生谁，生谁？那这里有什么意思呢？这一段我们可以对比前面该隐的后代，大家看出有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第四章大家都念了，一般人大家都看过了呢。第四章也讲到该隐的后代，该隐生谁，生谁，生谁，是不是？到了拉麦正好是第七代，我们已经讲过，拉麦是该隐后代当中最坏的一个，最突出的一个，凶杀、毒气、残暴，他的诗歌都是杀气腾腾，是吧？这个拉麦是该隐的第七代。你不管多少代，这里头又是什么什么始祖，什么什么师祖，他有发明有创造，但是呢，一代一代都是在罪恶当中，都是在罪恶里面，没有人求告神，没有人真正的在追求。但是呢，下面我们看赛特的后代就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你看看，也是你生我，我生你，这么一代代下来，但是你看看被记载，他们的年龄都被记载了。该隐的后代没有记载他的年龄，表明什么？你活多少年，你不被神纪念。你有多少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创造，你因为行恶，你不敬畏神，你不被神纪念。而赛特的后代有所不同，为什么不同？大家知道，因为赛特亚当生这个儿子是代替了那一个什么亚伯，这个儿子从赛特下来的子孙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的这条线。所以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对照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说今天第五章的这个家谱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家谱是和耶稣基督的那个家谱有关系。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就知道，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23节开始，23节一直到末了，你看这一段就是家谱。那马太第一章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家谱，那现在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仍然是耶稣的家谱，但是这个耶稣的家谱，两个家谱你比一下呢，有很大的一个地方啊，有这么多一半是什么？是不相同的。那既然是家谱，应该是相同的，对不对？谁生谁嘛，他的祖先是谁，应该相同。为什么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从哪里出了差？就是33点，那不是差，我说错了，从这个，从这个。31点，大家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啊，这个它是从下往上怎么排？马太福音家谱呢是从上往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这样，这样从上往下。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从这个约瑟的儿子，是不是？然后呢，约瑟是西底的儿子，西底是谁的儿子？从下往上倒，但是倒，一直倒到哪里呢？大家看31点，到这里出了个岔。出了什么差？你看，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是不是？但是耶稣家谱，我们天天不去看这个马太福音，我跟大家说说就行了。马太福音家谱呢，是说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这个什么？这里说大卫的儿子是拿单，那这是不是写错了？是不是印错了？大家有没有想想？是不是？就等于这一部分的家谱和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相同，只有后面相同，后面就是那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耶西是德贝德的儿子，德贝德是布拉斯的儿子，这下一直上了亚伯拉罕，那是马太福音的家谱，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这里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啊，在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就是希腊文也好，英文也好，一般的女儿女婿也不大分的。就是儿子和女婿，不是女儿吧？儿子和女婿，有的时候他就说是儿子。平常我们说 son in law 是这样，就叫女婿是这样。但是他这里呢，他在记载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写，所以就给我们一种混乱，我们以为是错了啊，就搞不清。实际上大家知道，马太福音家谱是耶稣的父亲约瑟的家谱，那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耶稣的父亲玛利亚的家谱，所以约瑟是西里的女婿，这样写就对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都是大卫的子孙，一个是君王的家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代，一个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后代，但必须都是大卫的后代。大家明白这意思吗？都是大卫的后代，但是到大卫这里就分了差了，一个是所罗门的后代，就是约瑟的这个家谱，一个是拿单的后代，拿单也是大卫的儿子。 赞美的儿子，没错，是不是？所以呢，是什么？是玛利亚的家。玛利亚也好，以色列也好，作为耶稣在地上的父母，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代，都是大卫的后代。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呢？大家看看后面，看看后面38节，前面我们不提了，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38节，以挪士是什么？是赛特的儿子。刚才我们不读赛特嘛，是吧？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家谱很有意思，一直往上推，推推到哪？推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亚当之间是神所创的，神所造，那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家谱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儿子很多呀，该隐也是亚当的儿子，还有其他不记载的，不知道千千代代，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过去人的寿命很长嘛。亚当活了930，你想他生个养女，生了多少？多少儿子，多少女儿，一定很多很多，是不是？那就不必记载。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亚这个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就是说神拣选了谁？赛特，借着他产生了耶稣基督家谱的这一条线，所以被纪念。所以创世纪第5章专门讲到赛特的后代，这里是有意识的把它记载，而且记载一个写的清清楚楚，他们活多少年都写上。写上我想有这么一个意思，为什么该隐的后代没有写，赛特的后代写？就是说你不管活多少年，在神面前蒙纪念，所以才写在圣经。圣经上很多的人，谁生谁，谁生谁，他根本没有记到年代，管你多大岁数，你活多少年，都是在虚空之下，都是在罪恶里面，最后是死亡，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今天圣经就是赛特，赛特这一条线蒙神纪念，蒙神纪念。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特别的拣选，神的恩典。接着赛特的子孙以后呢，就产生，你看这一章最后的到谁为止？到挪亚为止。以后挪亚就是最要紧的，洪水以后就是挪亚的一家蒙保守，被分别为圣。人类的子，人类现在的祖先就推到哪里？是挪亚的后代。现在人类不管是欧亚非，你是南极洲、北极洲、中极，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是不是？挪亚的后代是挪亚的是哪个子孙？就是赛特的后代。所以今天这张是给从赛特一直说到挪亚为止，这一段给我们看到洪水前啊，这个家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清清楚楚被记载。那虽然他们啊有活长的，有活短的，但是都记得很清楚，活了几百年，几百年，而且也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这是一个神的什么？是神对亚当夏娃人类被造的时候是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旨意。神创造人类，目的让人生养更多对待全地，大家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个像我们的中国这种什么什么计划生育，这根本都不违背上帝的旨意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叫人什么？生养更多对待全地。神把天地万物创造，难道人生养多的就会饿死吗？不会的呀，那饿死了，饥荒、战争、瘟疫都是人最恶的结果，是吧？结果杀了不少儿女，是吧？有的到了5个月、6个月，我们在国内来都知道，是不是？到了5个月、6个月，甚至都把他们杀掉，这是叫杀人犯。医院就是杀人犯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有个朋友，就是讲那简直那个婴孩呀、啊，都把他弄得又坑里都弄死。为什么？这个叫做计划生育，根本就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为什么神给人生养众多，分了全体，而荣耀是建筑神？是的，就神的计划是。所以我们就看出啊，第一点就是说两个钥匙。第二点就关系到耶稣家谱的重要。为什么这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他和耶稣基督家谱有关系。现在大家清楚了吧？那就是说耶稣家谱是和亚当的那一个赛特的子孙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该隐犯罪之后，神不拣选他，虽然他还活着呢。你看，在这个赛特的子孙一代一代的这样的记载的时候，同时该隐的后代也在一代一代的在发展，一代一代的在繁殖。他繁殖他的，这边也繁殖这边。你繁殖的再多，你不蒙神纪念，而且一个结局是什么？大家知道，该隐的后代全部都被洪水所淹没，一个不剩。因为什么？因为洪水的年代只留下了什么？赛特的子孙，以后就是挪亚的全家，挪亚的全家，蒙恩，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神拣选不拣选，也是由于人的本性、人的罪恶、倾向罪恶、不要神、不敬畏神。所以该隐是一个凶杀，把自己的兄弟杀掉，以后他的子孙当然也是如此。 上次我们提到特别讲的这个拉麦，那这个啊，它是第七代。好，这样一代一代，我们主要的在当中再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六点，大家看，第六点，赛德活到了105岁，就生了以挪士，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了两女。赛特活了912岁，活的寿数也很长，但是没有亚当长。亚当活了930岁，看见没有，是不是？那么赛特生以挪士为什么特别的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呢？那就大家再看一下第四章第26节，我们念第四章26节一起念。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就说亚当的子孙一直这么演变下来，一直繁殖，繁殖到了什么呀？赛特的儿子啊，这个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可见的在赛特的年代，在赛特以前，虽然亚当也生了很多的儿女，人们慢慢的都不求告神了，都不祷告，不公开的来敬拜神了，就到了赛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生以挪士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开始求告神，所以以挪士被生下来，说明和赛特有关系，做父亲的虔诚敬拜神，所以他的儿子到他生他这个儿子说，那时候的人就是那一时代的人，当然包括亚当其他的子孙呢，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叫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公开的敬拜神，公开的敬拜神。这个敬拜神很要紧。亚当夏娃是神所造创造，那他们虽然犯了罪，神给他们创造了天地，虽然被赶出乐园，但是他们还是有神的，有对神敬拜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观念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儿女呢，他们一定也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可是呢，人们到后来就不敬畏神，只有到了赛特生以挪士。我们这个以挪士名字的意思啊，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有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以挪士的意思是什么？必死的人，必死的人，就是说赛特他生了这个儿子以后，他有这种想法，哎呀，人类自从犯罪，自从我们的父亲犯了罪，母亲犯了罪，人类一代代下来不都是必死的人吗？所以要求告诉的你要敬畏他，要敬拜他，所以人求告诉要敬拜，所以这就给我们看了，在赛特子孙当中有很宝贝的地方，人开始敬拜神，开始求告神。再下面看啊，主要的我们看谁呢？就看这个第18节啊，这一代代我们就不多讲了啊，都是一代代，他们都生儿养女，他们也都死了。为什么一代代生儿养女以后都死了呢？那就因为祖先犯罪的结果，罪恶的世界，所以人不管你多多大岁数，你最后也是一个死，是不是？所以今天要点的不在乎我们的寿数长短，在乎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在神的计划中要有份。所以赛特子孙为什么这里被纪念呢？我们这里特别这里详细的记得，就因为赛特子孙是在耶稣基督家中有份，那这点要紧。就如同今天你我不在乎我们活多大，现在人类寿数也没有太长，那顶多100岁，是80多90多，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价值？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那个救生计划里有份？正如同这个赛特的子孙一个个被纪念，你看在这里被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也被记载啊，在耶稣基督的家族里有份，而且在历代上也被记载。我们这个历代上从7章到19章也是重复家族，王的家族、人类的家族，也就是这个各方面的家族都是重复记载。所以这几次的记载，我们大家都可以相对照看一下。那现在重点在讲谁呢？就是亚历活到162岁，生了以诺。记住，以诺名字的意思是奉献。所以下面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要讲以诺的事情。那我们已经比较了这个赛特的子孙和该隐的子孙，下面从这个21节开始讲以诺。现在先看这以诺是谁的儿子，从18节开始也可以啊。18节，以诺活到162岁生了，但这个亚烈生了以诺。这个亚烈生以诺以后呢，又活了800年，并且生了亚烈共活了962岁就死。这个亚烈活的年代相当长，你看看比亚当还要长，长32岁，对吧？亚当是活了930岁啊。现在在这张圣经啊，我们一路看下来，我希望大家留意，你找出一个寿数是最长最长的等于数啊，等于我就会找到一个寿数是人类最长的一个数，还不是亚当。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是21节了，21节到24节，这是一段， 这段就是以诺丁信与神同行，以诺丁信与神同行，这是新时代我们要效法的，是你我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以诺与神同行，最终他没有经过死被提，所以他是末世被提教会的一个模范。有末世的教会啊，基督的教会，我们等候的是被提，我们应该成为预备好了等候被提的教会。那谁是我们的榜样？以诺就是我们的榜样。以诺是亚当的第几代？有人数过没有？大家现在数数，以诺大家知道吗？是亚当的第几代？第七代，第七代，这个在哪里讲？在这个犹大书里也讲到，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刚才我们说该隐的第七代是谁？拉麦。你看看，以诺的时代就是什么？就是差不多跟拉麦的时代是像的，因为什么？都是亚当的后代，不过一个是借着该隐所生出来的，一个是借着赛特所生出来的，都是亚当的第七代。大家看看好了，一个是亚当的第七代，该隐的子孙。是谁？是拉麦。我们把这个最通俗的要把它做个对比。一个是亚当的后代，接着赛特所生出的第七代，是个最好的；一个是最坏的。好在哪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你看看，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被提，我们怎么样能够被提？我们要效法以诺的什么？因信与神同行，因信与神同行。而且他是一个过着奉献生活的人，他的本人。名字的意思就是奉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首先，我们必须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效法以诺。所以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哈子撒拉。别的，你看前面的都是活到很长很长，他是65岁就生这个儿子。他生这个儿子以后，他生命有个大改变。你怎么见得呢？你看22节就知道了。以诺生马子撒拉之后。与神同行，说明他生了马可撒拉，他生命有个改变，前面没有与神同行，特别是65岁以后，以后他活了多少年？他一共就活了365岁，表示当时的人类寿命最短的，还是你看前面都是800多900多岁，而以诺只活了多大岁数？360，是别人的一小半啊，1/3，或者说1/2多一点，对不对？他的寿命最短，这些人的生命不在乎长短，是不是？不在乎你寿命多长，要紧的是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现在我们现在要紧的就要看一下以诺啊，他怎么样是与神同行呢？他的生命怎样有一个改变？那就要从他生这个马祖撒拉从这里说起。马祖撒拉名字的意思大家要记下来，是他死后叫洪水。这个要记下来啊，马祖撒拉什么意思？这个是最要紧的一个名字，和他的寿数、他的名字都是和以后的洪水有关系。他死后叫洪水，就说这个以诺的眼睛啊，他看到了我这个儿子生下来，他死的那一天，他死的那一天就是洪水降临的那一天。你看他多厉害，这个人的眼睛多厉害，大家听懂这意思？而且死后这句话。他这个儿子的寿数，他儿子死的那一天，就是洪水来到那一天，一点都不错。所以说，以诺是个预言家，以诺真正是一个先知。以诺呀，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为什么他能这样？就是因为他活到65岁，他生命有个改变，他灵里有所看见，他知道现在人类，我这一时代的人已经犯罪作恶。你怎么知道呢？你看看和他同时代的人，该隐的儿子。不是该隐的是后一代，叫什么？叫拉麦，正在凶杀，正在多妻，正在放纵。拉麦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和他是同一代的人，都是亚当的第七代，一个是该隐的后代，一个是以诺，是赛特的后代。所以在以诺活着的时候，人类已经犯罪，已经是罪恶滔天。你看看，可以随便的多妻，这个多妻就违背了神的那个创世纪生开头所给人类所定的那个婚姻的那个神圣的制度。一夫一妻呢？你怎么可以再多娶一个妻子？而且凶杀，是吧？你少年杀我，你杀了我怎么样啊？我就把你杀了。你杀我的话，你少年损我，我就把你害了。杀气腾腾，你看他们的诗歌在前面一个，所以以诺啊，他与神同行。我看第一个意义是什么？ 就说他真正的问题当时是充满的罪恶，所以他能够更与世同流合污，更与世同流合污，而且他也在灵里看到了人类犯罪的一个结果，一定是同也要来的，不然的话他不会怪怪的起个名字叫做马祖三啊。你说起个名字也并不好听，是不是？从小就叫马祖三啦，马祖三啦，一天叫的，洪水要来到，他指着说洪水就来到，这什么意思？借着给儿子取名字警告当时时代的人，所以以诺实在是有属灵的眼睛，给儿子取名的意义就在此，就是说的警告当时的人，你们再不悔改，等我儿子死的那天，洪水就要来到，洪水就要来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第一点。不与世同流合污，所以那个时代人就是拉麦，像拉麦一样，都是人充满了罪恶，凶杀，这个放纵情欲，是不是？没有和睦，没有真正的和平，彼此间人类彼此间就你害我，我害你，损人利己。但神一直在宽容人类呀。那拉麦的话是什么？该隐杀人遭到七倍，你谁要是杀了我拉麦的话，遭到70倍，看他狂妄的一点。黄老没有神呐、啊，敌神南木中没有神，黄老谁要杀了我，你拉麦有什么了不起？他说杀了他，要遭到70倍的刀。那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类，人与人之间没有宽恕。主耶稣叫我们饶恕弟兄要70倍，他说杀人要70倍，然后他下他呢，他得先叫嚣，先要什么呀？先要威胁，这样厉害。但是以诺在这边怎么样？虽然同时代的人，以诺在这里与神同行。所以今天的中心我们要抓住，每一章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东西。今天你什么都忘了不要紧，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今天中心是什么？与神同行，要效法以诺，效法以诺。这个时代也像拉麦的时代，就是该隐的后代，充满了罪恶。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有人说睁眼闭眼好了嘛，是不是啊？大错不断不犯，小错不断不行了，上天堂上了去就可以了，再不行我在天堂看个门，其实天堂没有你开门的地方，不用开门，是吧？有人说我在天堂扫地，意思说我能够勉强上天堂就行了，这个爱世界，这个犯罪作恶不要紧，是吧？这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以诺与神同行，第一点就分别为圣，不与世同流合污。所以他能够给儿子取这个名字，他死后一定叫洪水，警告人，警告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警告周围的人啊，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原文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不断的与神同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做到，哎呀，今天我灵性好，我与上帝同行，我两天又不是我的，又不爱中心，又不爱祷告，那睡大觉又懒惰，又贪爱世界又吵架，那么你又没有与神。他这个与神同行的意思是就是天天与神同行，就是继续不断的与神同行。所以现在我们就学习这个操练点，是不是？保罗说我们在定前呢操练自己，让我们能够天天与神同行。你看下面一句很有意思，并且生儿养女。有人以为与神同行大概都做尼姑了，大概都做修士，是不是？都不要结婚，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我们有些弟兄怎么一结婚了，灵性整个化下来。啊，不能这样，是不是？你有儿有女，你还照样与神同行。尤其是姊妹，姊妹一结婚就得有孩子，哎呀，一天抱孩子，一天呢搞家务，我能还能爱主吗？你照样可以爱主，人家以诺与神同行，照样生儿子养女，是不是？就说被熟视为圣公，一切家庭都是这个圣洁化。都是圣洁化，都是属灵化。你在家里，你也和女神同居，生儿养女，一天哇哇哇，孩子也乱七八糟，还有又买又卖，啊，不是又买又采购，又要搞家务，要做饭，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你照样和女神。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重点考虑，讨论究竟什么叫女神同居，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女神同居？我想，以诺一定跟女神的关系是最密切。对吧？与神同居一定是与主合一，与神同居一定是天天保持与主有密交，与神有密交，跟主是最亲近的。
是吧？与神同行，也可以说就是神的朋友，真的交的朋友。你一旦交了最好的朋友，你世上的什么朋友你都会不要。把这个世界，你要真的得到一个最好的这东西，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当得了。可是说是没有把酒当做最宝贝，像保罗说，我认识，我得到，基督为至宝，所以才把肉身当做根。以前无意的，今天不基督当做如此，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做如此。这就因为什么？神同居。所以在旧约里，以为神同居，在旧约里看见有更多的榜样，保罗也是。主耶稣在世上，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世上。他天天与神同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父的喜欢，父怎样做，子怎样做，真是与父同行，我们也会来与父同行，历劫生命。下面说，以诺活了什么？活了350岁，就是说他300年如一日啊，这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年两年爱主还可以，你到老了还爱主吗？啊，你到什么？到你儿女大了，你还爱主吗？啊，到了换了一个环境，你还爱主吗？这里说300年如一日，就变成6组，所以他生了把手上来以后，还是一直与神同行，一直到最后。到最后怎么了呢？以诺24节，大家再念一遍：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
你看他多美呀、啊，美不美啊？嗯，与神同行，同行。到有一天，忽然间，他不在世上，神把他取走了。以诺被提，旧约里只有两个被提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所以以诺的被提就代表什么？是预言到他经过旧约很多地方都有预表性，有记载。他这个预表什么？预表新约的教会，我们要与主同行，在这黑暗、罪恶、邪淫乱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操练天天与主同行。岁月好成为废墟的教会，教会等待的不是发灾难，如果教会等待灾难的话，就是总让我们什么有天还要来接我。基督是降临在空中，教会是真实的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和主永远在一起，所以就不在世上的，这是神给他最大的一个回报。他爱神，他敬畏神，他分别为圣，他有利益的心智，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他分明不是，所以最后他爱主的最后一个结果了。他没有经过死亡，他没有尝到死的滋味，他就走了，被神提走，这是多么美好，是吧？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在《希伯来书》提到以诺，新约有两个地方提到以诺的，第一处，请大家看《希伯来书》是11章，新约的最后。第11章的第5节，希伯来书11章第5节，找到了吧？322页啊，322页，第5节，大家一起读。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不晓得叫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
下面一句大家再念一遍：
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
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诺怎么被提？他与神同行，他是因信与神同行。而被提是因着信心，他就被提。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我们的一生应该是活在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保罗在福音的后书5章也讲到，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什么？凭信心。凭信心，做所见的都是暂时的。你抓什么？你说世界哪一样不要灭亡？将来有形式的都要被我毁掉。你说哪一样你能永恒？你是房子？你是现在，你是钞票，你是美金，你是什么？没有一样能够永存的。这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以诺会抓，他抓什么？他抓那个永远。他不抓那个世界的东西，他不是抓世界物质的东西，他真正能看透了一切。因信与神同行，而且他没有被取去前，他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字。你说他神喜悦他什么？就是 怒的时代，中国一定也有很多的理论。人家都这样，他不会的。人家都扎着绑那个，人家都去酒吧去，人家又跳舞不管，你连个舞都不会跳。这个人才怪怪的，人家都吸烟，你也不吸，人家随便的赌博也没有关系，咱们大家都来一场，是不是？你就个别不，这才叫一身。人人皆睡，唯我独醒。不行，不能用这个沾染罪名。所以说他有另一个精神，他没有被取之前已经得了这个职业的精神，所以才被取去。我们不说我们怎么为了讨主的喜欢啊，我今天让你喜欢我，我快点飞。而且你天天讨主的喜欢，你自然到不成，就能够得到这个职业的名分。所以他能够得到职业的名分，不是说一次的，也才是三百年如一日，对吧？三百年如一日，一直是这样。所以他说啊，所以告诉我他是因信神，还有一些圣经也是很要紧，就是犹大牧师和十五两件。启示录的前面啊，最后犹大牧师和十五两件，以诺与神同行，你看看他蒙到什么大的恩典？十四和十五两件，三百五十三件。一般竖版就是三百五十三，找到了吧？好，大家一起记住念啊，十四十五两件。亚当的妻是个以诺，能比人世的人多。他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下，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将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忘情的一切敬虔的事。当主上十四十五两节，大家看见没有？这两节圣经就是在这个犹大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在其他书信没有。所以圣经怎么样换着看，是不是？你从别的书卷你可以补充了这一个人的事情。在旧约里并没有看到，在新约里告诉我的，以诺是亚当的第几孙？第几代？第七代，很清楚。是第七代，而且他是怎么样？他是个预言家，他在灵里有所看见，所以这就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一定会看见人所没看见的，在灵里看见，而不是那个表眼看见。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灵里不糊涂，一天的昏昏沉沉，看了半天，看的都是报纸，看的都是新闻。你要透过报纸和新闻，你要看到神的那个旨意。我不是说不看报纸新闻。就是你不要只从表面看这个道德和新闻，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你看到这个故事的实质，这个是很棒，是吧？就是你看以诺的眼睛多厉害，你看他看到哪里？他曾经预言说，看哪，主要降临，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他就会看见末日的光，世界的末了，看见了是吧？那个我们的主就是基督，他有一天带着千千万圣，千千万万的圣者降临。这确实，这个在别的圣经也给我们证明，主来的时候是带着千万的圣灵，那就是指的教会。教会不是先成群吗？教会在一地上发呆呢。等到基督降临，就是指的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当他降临橄榄山的，不是他一位降临，而是带着千千万的圣灵。当然，肯定也有圣天使，但是是指的教会，因为教会要与基督一同降临，进入千年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教会的身份。我们与基督一起做，那我们上天，我们是与主合一，参与羔羊的婚宴。我们要做新娘子，你是弟兄也是个新娘子，知道吧？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是个新娘子，你新娘子，我们真正在基督的里面。那所以他预言到，将来主耶稣在万圣的降临，降临干嘛？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上，就是审判世界，审判，然后就是整治的他们基督的战争。然后就进入天灵国度，所以这里你看他有行审判，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而且证实一切这里有人都是干，写到三次不敬虔，你看这两天圣经三次读到不敬虔，不敬虔的人审判谁？审判一切不敬虔的人，审判的什么东西呢？他所忘形的一切不敬虔的事，这是第二、第三，证明他们所说的一切不敬虔的话。看你自己三个不敬虔，所以世界上的人都是不敬虔，不敬虔的将来结果是这个在你的后 在哪里？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这个地球还存留，只等到有一天哪部金钱是不是按在列国身上，现在这个地球将来被列国征收。这个话也对呀，这个超级大国这个核武器，这个核武器纷纷保留呢，这个电子还没按呢，等到一按的话真的一千地球也丢了，全部都被消灭。人家时候不到，所有的我犯分上了，所以说以诺的预言，这就告诉为什么你解开后警告末世的，你不要过不敬钱的生活，不要做不敬钱的人，你不要说不敬钱的话，你不要忘词，那将来也不要说。最可信的一种圣红行人，他就能够看，这是预言，他就能看见人所没有看见，他就能够警告他这么一个人，一人是警告当时他这么一个人，所以给他儿子起一个阿朵呢。我的儿子死那天，红雪就来到。我想啊，当时的一些人一定说这个人大概是有点犯神经病，你确定是吧？那啊，这几节圣经是讲到马祖萨拉的寿度与红雪，马祖萨拉的寿度很短。因为以诺的话既然是预言，既然他给他儿子起名，他65岁的时候，我们说他生命有改变，他给儿子起名叫马祖萨拉，叫做他死后叫红雪。那这个马祖萨拉的寿度和洪水是有关系呢？大家看一下，马祖萨拉活到187岁，你们记下来啊。第一个年那个年数吧，就是187，生了拉麦，他生了拉麦以后呢，他又活了多大呢？又活了782，187加782是多少？是不是这个？你们这个头脑好的人。969，对不对？187加782是969，是969，他就是了，分别他手指上。这是和洪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再看，187加上下面，因为他活到187生拉麦，你再把拉麦生挪亚的岁数加在一起，那就是28节。大家看，他不是187岁生了拉麦吗？那么拉麦是什么年龄的时候生挪亚呢？因为挪亚和洪水有关系，对不对？啊，挪亚和洪水有关系，是182和的187加182，大家记住啊，这两个数字啊，让挪亚生下来，但是不是挪亚生下来洪水？什么时候洪水来到？请看7章第6节，大家念7章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生的多大岁数？600岁。那么这个三个数加在一起，对不对？啊，挪亚等600岁洪水来到，是吧？你把马祖萨拉生拉麦的岁数加上拉麦生挪亚的岁数，再加上挪亚的这一个600岁，是不是挪亚刚出生了不算呢？还得加上600岁，结果600岁洪水来到，这三个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哎，还是967，这一天都不差了，一年都不再差了，967。那就是说洪水来到的那一天，整个600岁的，还来个整600岁，最后你肯定差错。整个600岁的时候，啊，挪亚一面给老祖宗埋葬，一面洪水来到，进方舟，你看看，一面呢给这个老人呢埋葬了，死了。那其中这个预言应验了没有？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那么第10章到底哪个人的岁数更大？科学家您说说，你看了半天了，这里有亚当啊，还是亚烈啊，都活着900多岁，到底哪个长？900多岁的就有好几个，80多岁根本不要去管他了，900多岁有好几个，你算算哪个数字更？亚当是130，对不对？啊？马祖萨拉肯定吗？肯定不肯定？肯定啊，960，是不是？因为那个亚烈是162，还差7岁。现在亚历也在多大？到底多大？为什么现在我们就要站在要思考一下圣经的问题？就是生老病死对很这个不年龄的。今天在我小时候，我看圣经一看见年龄，这个架子怎么穿过去？我才不要去看的。我觉得一点意思没有，太枯燥。其实现在我们去看看，每一个年龄都是它里面很深的含义。为什么人类的寿命是最长的？从古到今，现在当然更年轻。就是过去的岁数最长的，你也比不了谁，比不了马祖萨拉。为什么马祖萨拉这么岁？大家也想一下，都在你说这里，都在你。 啊。嗯，对的，他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哎，再活一年，再活一年，再活一年吧，再活一年吧，一直等待，等待，一定等待，一路高雅，一路方舟，一路一个努力，一路方舟，人的不能功利，人的留在前程和后代，一路方舟，一路高雅，那就是不用上高，不用上高，一直从此之前努力，所以你拿出三万元，再活一年了，再活。宽容是世上的贵人，挪亚一念在地上，在600年之内，挪亚天天过来，在传道，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中，挪亚是什么呀？他是这个传信道，一念在方舟，一念在传道，没有人相信这个老头子，甚至是胡说八道，风调雨顺，他和大龙女儿来的，没人相信呢，连给挪亚造方舟的所有的木工，所有的工人工作。没有这个，不便宜，但是从来不宽容，在一直等待，所以这个社会常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这宽容人类，这个马古发达的社会，也就把它透过神的，神并不愿意这样同时，人类一直犯错，一直不悔改，最后一定是要下来。就如同现在人间，神并不愿意灭了这个地球，但是人一直不悔改，他现在现在人口越来越多。你不会的啊！现在这生态不平衡啊，这个大气层啊、臭氧层的破裂，这个大气层的污染，这个都是人为的，全部都是人为的。所以这个神是宽容的，那但是到一定限度，灾难就来了，神的惩罚一定来了。所以这个显出神的无心，它是宽容的，存在。这样为什么叫做？所以以诺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大家都应验了，真的。诺的关于他这个儿子的那件事情，那这个他死后降生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还不是没来，是不是啊？这个儿子也是有愿意时代，可是年纪太小，不对啊。只有挪亚夫妻两个啊，或者这个挪亚三个儿子娶了三个媳妇，真正的幸福的，也不。这是一段啊，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就是28节到末了。28节到末了是挪亚的传记，最后我们结束啊。这个28节到末了是讲到挪亚的家庭，这个也是灾前的准备。神要降洪水，神要找一个人，神要兴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就是挪亚。挪亚是谁的后代呢？还是赛特的子孙？就是这个以诺生马古撒拉，马古撒拉生拉麦，拉麦的后代。拉麦生了谁了？生了挪亚。挪亚的意思是安息，安息。所以在那一个罪恶滔天的时代，怎么能安息呢？只有神同行才能安息。所以整个第六章告诉我们，挪亚也是一个人，也是一神。所以今天这个神同行的概念，是就是你有另一个心智，大家都沉睡，大家都喝醉，你千万不要醉，不要睡，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拉麦生下这个挪亚来以后啊，他说了一句话，就说明挪亚的降生，挪亚生下来以后给他的全家带来安慰，也是神的安慰。所以以后他的全家都进方舟，完成了神给他的失败的事，所以本身就是安慰。所以你看这拉麦怎么说？生了儿子以后，他就给他取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操作，我们就是上一辈，或者就在上一代，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动安慰我。这挪亚的家人一生下来就是给安慰，给全家带来安慰。因为什么？因为当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罪，所以这个一天就是劳苦劳苦劳苦太苦。男人都是这个生活的苦吧？汗流满面才叫辛苦，劳苦啥真劳苦。是吧？种地，地不长，经济不济，很劳苦。所以得到这个儿子是他的安慰，因为他是劳苦了，很难受了，很累，很疲乏，一天的流汗。为什么呢？因为他种土地，种土地的原因就是亚当夏娃犯罪，是吧？第三章讲。下面就是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岁，所以可见的也是从古之前开始。从古之前的挪亚的两个孙子，看。 995年，我俩是几岁的时候，天方这个明显来到，对吧？是，就是说没不到啊，我俩不到这个岁数，他的他的，所以说天方这个只有我俩，他必须理解是吧？理解是那样，那么更多的基本是机会就是你现在。我也五百岁生的小孩呀，这就是给你现在农业的家，啊，重要或者做农业的家庭是前途不在，都是在一方面，也可以说都可真的发达经验股嘛。你不可进去，农业也不能都娶个媳妇了，农业能够在这里他的亲戚朋友跟起来拉着他们去。所以农业这是一个进程，它的发展的历史，哎，那个时代能够成为进程。因为等下一代我们就知道，第六代就看见，到了我们时代，人类已经发现朝鲜有几条这么大的队，这么多一代，地上很有代，很有情况。对对，但是他的三个儿子，我都娶了三个媳妇，他的全家媳妇，我都没记住。那今天我们就到。